九叔公书场，激情岁月郎平自传，作者陆星儿，郎平，主播九叔公。冠军是从每一堂训练课里面走出来的，真是回来做了主教练。我有时感到自己是单薄的，毕竟是个女人女教练，在一大堆男教练当中是比较孤独的。好多嘢要靠我一个人去撑，点样管理球队，点样调动队员嘅积极性，点样战胜世界一支又一支嘅强队，点样同一个个世界顶级嘅男教练一决雌雄，仲要动脑筋思考国情，点样处理方方面面嘅关系，点样面对新闻界。我冇谂到啊，一翻到嚟就好似一石激起千层浪咁，各种媒体将组建女排事情炒得沸沸扬扬，有好多记者围追堵截。我去柳州搞试训，记者们亦都跟咗嚟。我当机立断，请保安挡住啲记者，一律拒绝采访，唔想受太多嘅干扰啦。工作仲未开始，我有咩可以讲呢？我希望佢哋小写啲我。等女排输咗球嘅时候，我希望佢哋多关心多鼓励。如果赢咗球，亦唔好将我吹上天，太高啦，我怕打落嚟打死呀。实事求是嘛，保持恒温，冇一时高一时低，冇吹我，亦都唔好捧我。我唔想被炒作，因为我唔系斯拉普纳，我系一个中国人。喺国外留学打球执教，是长了不少见识的，应该将学到看到的一些好东西带回来，是不是？郎平没有豪言壮语，剩下的就是四个字了，卧薪尝胆，苦干快干。郎平以最快速度进入了角色，仅仅一个星期时间，郎平亲自组阁了新教练的班子出台了。在同体委排协谈回来执教的时候，我对原子道话：你哋要揀我嚟挑女排呢副担子，我唯一嘅要求呢，就系、是、要由我亲自嚟组教练班子啦。运动员入国家队都系百里挑一嘅，都系想嚟出成绩嘅，关键在于教练。球队嘅作风就睇你教练点样要求，点样带啦。首先，我要揾一个了解中国女排教练一起合作。其次呢，我揀教练的首要条件呢，就是必须敬业。我同我的助理教练陈中和认识有20年了。在袁伟文执教中国女排的时代呢，就将他从福建队调了过来做陪练。他弹跳力好好，技术全面，力量又大。为我们这些老女排队员啊，模仿过海曼、克罗克蒂、路易斯等世界著名选手。他是看着这个队伍怎样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为女排的辉煌做出过很多默默的工作。对于如何组织队员、训练队员，他积累了很多的经验，而且他肯做，办法多，还可以跟我出谋划策的。有一种直觉告诉我，我和他是可以共事的。但是在我回国之前，陈中和就已经离开了国家队，回到福建队做教练了，并将福建队带到了全国的第三名。我唯一担心的是，他愿不愿意再来国家队呢？他屋企困难可不可以克服呢？他结婚没几年，个仔又小。一回到北京，我即刻打了个电话给陈中和。我说，我实在不忍心叫你再次来我家，但是如果来北京，起码就要两年了。陈中和给我回答很干脆，他说，没问题，你走了这么远都回来了，我的路算得是什么？只要你狼到一句说话，我很愿意跟你合作。我的领队叫姜伯恩，以前呢是男排运动员来的，他文质彬彬，待人很忠厚，业务又好，队员们都很喜欢他的。我回来早班跟姜领队交换意见，他很坦率地跟我说，其实他早就决定想回辽宁了。我很诚恳地希望他再留多一段时间。 我话我哋合作试下啦。如果你做得唔舒畅，冇办法同我合作，随时可以走。当然，你同你爱人商量下，再回复我啦。姜领队即刻就打电话俾佢爱人。我同佢爱人呢，以前系同埋一个队打过球。佢爱人对佢话：我了解郎平，佢个人好好噶，人哋喺女排咁困难嘅时候都可以翻嚟啦，对你又咁信任，你点解唔留低试下呢？仲系老婆说话比较管用，姜伯恩当天晚上就同我讲佢愿意留低啦。我队入边另一个教练叫李勇，佢曾经亦都系一个好优秀嘅运动员，佢屋企喺成都。1990年结咗婚，1991年呢去咗国家女排做陪打，一直同个老婆两地分居。结婚第二年就有咗细路啦。佢亦都系冇办法照顾家庭同埋细路，咁多年嚟，李教练始终默默无闻咁做住陪打，系一个无名英雄嚟嘅。我翻嚟就揾李教练谈话，先问佢系点考虑噶啦。咁佢爱人呢系个医生嚟嘅，工作亦都好忙，个仔同埋个家庭呢都好需要翻去嘅。但系李教练同我讲，只要你郎道需要我。我可以去做我爱人的工作，反正到1996年的奥运会仲有一年半，咁多年我哋都坚持落嚟啦。再讲你郎道亦都系唔顾家庭，唔顾女儿，喺女排咁差嘅情况下，从美国翻咗嚟，有咩可以计较呢？我有咩可以讲呢？我一定跟住你，再好好咁搏几年，确实系唔使多讲嘅。有住人格摆住喺度，其他嘢都系无关重要嘅。老女排嘅队医田大夫已经去咗乒乓球队工作啦。郎平亦都想将田大夫请翻嚟。佢打球嘅时候，身上嘅每一处伤都系田大夫一手医好嘅。听讲郎平要翻女排执教，老田大夫亦都冇二话。郎平有困难。我哋讲乜嘢都要过去帮佢。天时地利人和，万事俱备啦。作为主教练，郎平睇到有咁样一班人愿意为女排事业鞠躬尽瘁，佢暗自欣慰啊，女排有希望啦。但系郎平仲系俾大家三个月嘅期限，仲系先将丑话说喺前边。我哋一齐嚟试一试。如果你哋觉得冇办法同我合作，可以即刻离开。或者主教练认为教练嘅工作唔符合要求，我亦都会请你离开嘅。开诚布公，这个就系最起码嘅尊重啦。呢种方法亦都系我喺美国学翻嚟嘅。喺对待工作态度上边，佢哋好直爽。即使同你签咗合同，如果系觉得你唔得，他们是不会拐弯抹角的，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他们会非常直接了当地告诉你，免什么地方不对，还需要学习和努力，如果你还是不行，他会请你走，根本就不会考虑面子过不过得去的问题。而受聘的一方做了一阵觉得不适合这个工作，也都会主动提出辞职的，坦率地讲出理由，不能够胜任或者做得不开心，好干脆地走人，这个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在工作上，在原则上，确实不可以讲情面。到时候受损失的不是个人，而是工作。我对教练提出四点要求。第一，教练必须配合主教练的工作。二，我们都是女队员，教练只做教练的工作，不可以纠葛在男女关系里面。第三，工作要兢兢业业，全力以赴。第四，要有组织原则，不理教练之间发生什么问题，或者对队员有什么看法，即刻开会解决，不可以扩散到队员当中去。在约法三章，我对我的助教最突出一点就是尊重他们，尽量调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智慧。现在虽然我在主教练责任制， 但唔等于你一个人讲算。我个助手大多数比我年纪细，但系佢哋嘅技术都系唔错嘅。我哋开会倾偈嘅时间好多，大家一齐研究，一齐谂办法，一齐蓄谋划策。边个主意高，角度唔同，我就会采取一种最好嘅意见。我亦都放手将一啲队员交俾佢哋去训练，等佢哋带一组人，要佢哋发挥作用，唔可以将佢哋当作陪打执球嘅，只系个劳动力。我要佢哋发挥出智慧，呢个先系助教嘅作用。而队入边一啲事务啊，好似内部管理啊、外交关系啊，全部交俾姜领队负责，佢话算数。我哋嘅姜领队要管嘅事情好多嘅，佢每日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要写备忘录，每日几乎都有三四十件琐事要处理。佢负责队员嘅营养同埋生活，要同队员炖鸡、炖水鱼，忙到好似司务长咁嘅。姜领队呢仲要做外交官，各路嘅记者嚟我哋中国女排采访，姜领队都要热情咁接待，滔滔不绝咁介绍。但系嗰啲记者话：你哋将姜领队话再细细咁谂谂，就会发现佢好狡猾噶。但凡系涉及一啲敏感问题、一啲关键性嘅问题，佢都会兜嚟兜去咁。于是咧，啲记者开玩笑咁同姜领队起咗个花名“笑面虎”，成日笑脸相迎，一副特别和蔼嘅样子，但系就系滴水不漏。我话呢啲先系正宗嘅外交官风格啊！我嘅呢啲助手的确各负其责，各显其能。班子强大啦，大厦先至可以有挺拔嘅精良。接住落嚟就系训练队员啦。广州嘅训练基地道门借客，整整一个月，边个都无从知道女排队员训练进行得如何。大家只系远远咁牵挂住郎平。训练嘅第一个星期啊，一练就练咗50个钟。队员们平均每日近8小时喺球场里边度过，而郎平仲要抽时间同16个参加试训嘅队员分别谈话。郎平要求每个队员都必须记住一句话：冠军是从每一日每一堂课嘅艰苦训练入面走出嚟嘅。我对每个队员都交底，我话：我既然翻咗嚟，将自己嘅后路都断啦，大家就要树立喺世界大赛入面攞奖牌嘅目标。就要有一个雄心壮志，向世界最高峰冲击，仲要将亚洲冠军攞返嚟。我呢个人有个特点，一系唔做，一做就要做个样子出嚟。你哋亦要咁考虑，12个队员要团结，要将所有嘅精力体力都奉献出嚟。如果心思都唔放喺球场上面，仲练咩技术，攀咩高峰呢？踎在国家队耗乜嘢呢？青春放咗喺度啦，身体放咗喺度啦，结果乜都得唔到。人总系要有个把追求吧。你哋都要谂通啦。如果你哋觉得跟住郎动做吃唔到呢份苦，你哋话俾我听，我唔勉强。路系自己行出嚟嘅，唔好浪费我嘅感情，亦都唔好浪费大家嘅时间。我仲同佢哋摆明咗个道理。体育嘅本质讲嘅就系呢种向极限挑战嘅精神。观众嚟睇我哋打球，除咗睇输赢，更加想睇嘅系一种要求唔要命嘅状态。睇得振奋，睇得起劲，俾大家鼓舞。但系呢个输球唔输人嘅精神，系要靠平时每一个训练课训练出嚟嘅。平时系点样，比赛就系点样，呢个就叫基本功，系物质基础。唔系过年食饺子可以呃下人哋嘅。喺柳州试训一个月，试训16个队员，从中挑选12个。赖阿文咁嘅老队员，思想境界比较高，能够吃苦，技术又好。对啲咁嘅队员，我要求佢喺队入边起到核心嘅作用。关于训练嘅状况，我同佢交流，应该用点样嘅运动量训练身体、训练技术。 仲有一个老队员叫崔永梅嘅，佢年纪最大，三进三出国家队，结婚两三年啦，一直喺度分居，冇咩安定嘅生活。佢本来已经决定退役啦，佢觉得冇咩奔头，亚洲冠军都攞唔到，做得好伤心。所以我先请佢谈一谈想法。崔永梅话：狼道你翻咗嚟，我觉得就好有希望啦。你咁器重我，我会跟你好好咁再搏一次嘅。食几多苦我都愿意。崔永梅嘅身上有好多伤，我同佢制定咗专门嘅训练计划。道理讲透咗啦，我就从头开始揸。喺柳州集训，我嘅第一堂训练课就系从准备活动嘅每一个动作做起，就好似小学生学拼音。学生开始练字咁样，有个别队员连扣调整球嘅要领都讲唔出嚟。你系国家队运动员啊，连呢啲基本嘅问题都未搞清楚。但系你可以怪队员咩？呢啲基本知识喺业余体校或者二线嘅时候就应该完成㗎啦。依家我等于喺度带一个青年队，而唔系一个成熟嘅国家队。我只能够从最基本的准备活动开始揸起，我要求好简单，动作必须规范，唔理哪个队员哪个动作做得不够标准，譬如膊头没有伸平啊，腰没有弯下去啊，我就请他站出来，站在大家面前看着我做示范，然后请他再重新做一次，一定要将每个动作做到家，做到规范。有一啲基本动作，如果队员领悟得唔好，我干脆就叫大家停落嚟，现场讨论，请大家去倾一倾呢个动作嘅理解，共同揾出问题，揾出解决嘅办法。我对陪打嘅教练亦都有要求，佢哋唔单单系个劳动力，亦都要动脑筋参与教同训嘅工作。一个教练班子系一个集体。集体的智慧比我一个人充分得多，全面得多。我每日的训练计划都是很详细的，我都要写出教案，先请教练组讨论，征求大家的意见，补充修改后再跟队员见面。每日练些什么，练多少时间，达到点的要求，教练、陪打、队员心里面都要很清晰，特别是训练标准好具体，好严格。全球最少要隔六米，啱啱好喺排球上三米线到底线嘅距离，做到大家都唔能够踩线为止。我哋嘅进攻扣球训练，有时候要将球网从 2.24 米升到 2.3 米，用高网强化运动员嘅高点进攻，并要求力度要大，路线清晰。为实现我们攻防全面的指导思想，必须下大功夫，提高防守水平。而防守训练是很艰苦很枯燥的，是一项接近身体极限的训练手段。只有严格地要求，才可以使训练有难度，才能够保证运动量，保证训练的质量。女排的第一堂训练课允许记者旁观，中央电视台仲访问咗几个记者，请佢哋评价下郎平嘅训练课。有记者话：呢个系世界先进嘅训练方法，同中国传统训练方法相结合嘅结晶。亦都有记者话：郎平嘅第一堂课就系一个指导思想，立规矩。郎平认为立规矩嘅讲法更加之内行。他第一堂训练课给16个惴惴不安的队员和众多的观摩者一个深刻的印象。郎平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丝不苟。当然亦都有人断言郎平一套肯定是新官上任三把火，顶多坚持一个月。但事实上证明女排的训练数年如一日地一丝不苟，不单止有整体训练，还有分组训练，根据每个队员不同的状况，有练腰的，有练膝关节的，不搞大锅饭。在没有添置联合器械之前，赖亚文和崔永梅由于腰伤严重，不可以练踎杠铃， 郎平每个星期呢都两次开车陪以两位老队员去赛特俱乐部健身房练综合力量，准确地分析把握每个运动员的体能和技术状况。郎平分别同队员制定不同的训练指标，要让运动员练得有难度，又要让他们能够完成。这个量的确定因人而异，譬如好像赖亚文那样伤病多的老队员，他们的训练以恢复身体为主，郎平给他们制定的计划是三五日做一次调整，单独地练。而且这样的训练计划，郎平都是同队医队员本人协商过的，准确地掌握身体伤病状况以后，一笔一画地写出来，再交给队员严格地按计划训练的。郎平一旦投入了执教工作，是这么沉醉这么忙情，他是否还有一点点的空隙留给自己，留给远在美国的女儿呢？